欢迎回到海峡论坛的节目现场。台湾新党青年军卷入了陆生间谍案，爆出有所谓的星火T计划。根据台北地检署日前搜索新党发言人王秉忠的住处查出的数据显示，中共疑似透过了陆生间谍周鸿旭提供资金，利用新党青年军的网络媒体成立的燎原新闻网以及新中华儿女学会发展共谍组织，要培养一支平时可用、战时管用的统派核心力量，认定了周鸿旭涉犯国安法组织犯罪，并且将他起诉移送高院并案处理。那么新党则是说这是政治迫害、白色恐怖。那么王鼎东等三人造告发涉案部分呢，由北检另案侦查当中，这究竟是国台办暗中出资在台湾发展共谍组织，还是民进党政府有意借此案打压统派人士？案件的发展又是否会进一步升高两岸的情势呢？海峡论坛今晚邀请了华人民主书院董事会主席王丹教授以及两岸问题的专家吴汉教授为您深入分析。在台北和我一块主持讨论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我们在请教两位来宾之前，先来看一张这个台北地检署新闻稿中提及了这个周鸿旭在台湾发展间谍组织的这个价目表哦，上面加脸书粉友可以得到奖金新台币3000块哦。来看这个价目表的详细内容，包括了确认立项可以得到奖金3000块台币，包括什么呢？包括确认客户、立项建档，还有研究进一步的接触方式。另外加入粉丝好友也可以得到奖金3000块台币哦，争取成为脸书好友，经常性的按赞就可以收到这个逐步导正思想理念的目的了。另外如果互动交流的话，可以进一步得到奖金新台币5000块，在线建立长期热络的互动关系，有近期的交谈了解客户基本讯息的话就5000块钱哦。另外相识见面的话则可得到新台币奖金10000块，其中餐饮费用可以包销，包销在合适的时机见面，深入了解客户的信息，建立感情联系，而且还要争取跟目标对象合影哦，这个非常的详细这个价目表。另外如果能够私约谈心的话呢，就可以得到奖金50000块新台币，期间的各项费用都可以报销，要争取跟客户单独的见面聊天，每次也要提交简要的会谈报告，接受小组和上级机关的直接指导，为最终见面来做好准备。我想请教在现场王丹教授，你怎么看这一份非常详细的价目表？还有此案就目前的发展来看，究竟是中共在台湾透过了新党青年军这批人发展共谍组织，还是像新党他们所说的这是一种白色恐怖和政治迫害呢？您的看法？
首先我觉得中共如果在台湾内部发展和共谍，这个是一点不奇怪的事情啊。这个不仅是这次的案件，之前已经爆出了很多啊，包括那个国军的军官呐、等等泄露情报，甚至包括警界哈，都有人向对岸提供情报，所以这个当然是不是什么新鲜的事。但是具体到啊，王秉忠这个案子，新党这个几个年轻的案子是不是共谍案？我觉得这个我们不能现在就妄加评论。这个当然，首先我相信检调单位手里如果没有足够的这个坚强的这个证据，大概也不会把动静搞到这么大哈。那最后结果怎么样，我们还是要看法院的这个判决。但是我觉得如果把这件事情啊，整个这个检调的处理过程说成是白色恐怖呢，当然是完全是无稽之谈哈。但是都反映出新党这几位年轻人不知道他是有意还是无意表现出的这种自己的历史知识的无知，也是台湾教育的一个失败啊。就这怎么能够跟白色恐怖相提并论呢？说明这几个人对台湾曾经发生过的白色恐怖完全的不了解啊。大家要知道当初在1950年代的白色恐怖时期啊，如果是遇到这样的类似匪谍的这样的案子，大概根本就不需要审判呢，很多就是直接就定罪，然后直接拉出去枪毙了。那么这些审判也是军事法庭审判，哪会有现在这样的还有检调，那更不可能言论自由让他们出来去这样开记者会哈。那么另外就是检调单位上门，居然王秉忠还可以拒不开门，然后脸书直播，这样还叫做白色恐怖？在白色恐怖时期，如果检调单位军警上门，你拒不开门，那个下场是什么？那就是郑南榕最后就要被逼到自焚，那是唯一我们看到的啊，在白色恐怖时期检调上门不开门的案例。结果在现在检调单位上门，王秉忠还可以开直播，然后还可以在电视前哭哭啼啼开记者会，各种讲法，这跟白色恐怖差到10万8000里哈。所以这种无知我也觉得就是令人蛮感到悲哀，为他们感到悲哀。
好的，那么台北的吴汉教授，您又是怎么看这个比照周鸿祎的说法，还有新党青年军他们从手机啊、电脑笔记等被这个台北地检署调出来的资料比对的话，究竟有没有一些疑点相当的证据，是不是充分呢？另外刚才您提到在台湾今年是选举年哦，那我们知道这个如果政治也牵连进去的话，新党其实这批人才刚刚在美国首都华盛顿这边说他们要推出总统候选人哦，然后去中国见了余振声之后回来台湾就出事了，这个时间点上您认为有没有特别有什么特别之处吗？吴汉教授。
首先我先看一下您刚刚公布的那个
价目表，
我觉得太容易了。如果假如是这样的，应该很容易成立组织啊。
嗯哼。
但是无论如何，周鸿祎案到现在已经这个快将近一年了。那么到现在这个，然后把这个新党的这几个青年军，然后再进一步的来约谈。那我想这个是这个案子之间有没有连结，我对这是检方针对证据去说话。那是不是打压？我想这也这个因为没有证据说显示是一个打压嘛，因为办案总是这样子，侦办单位他会根据证据来说话。只是这次的这个案子它有它的瑕疵，这个瑕疵呢，第一个就是刚刚这个王丹教授所讲的，就是动静这么大，这个动静大其实是超乎检调预估的。检调本来以为这个直接去把人带走就好了，没想到会这个有直播，这个一直播的渲染效应太大了，所以后来造成这个轩然大波。那么其次呢，我觉得既然这么大的动作去带了拘票，带了这个搜索票去把人带走了，那么应该是把证人变被告这件事情是应该很确凿的，应该是就能够做到，结果没想到把四个人又都放了。那我觉得这个问题就是在检调在证据的这个收集上面的确还是需要下把劲儿。那么过去我想这个我们台湾办这个间谍案也办了很多，大概很少会看到这个一个间谍案会拿到台面上来沸沸扬扬的大家讨论。那么所以那这次呢，他能不能跟周鸿祎这个案子挂连结？那么因为在办案的时候他要周鸿祎来台湾当间谍嘛，他就是一定要不然就是收集情报，要不然发展组织。那么发展组织他就要有连结，谁被他发展了，那么所以新党这些人跟他在一起，那是不是有发展？那如果假设说这样子，因为拿了这个国台办的一些经费，就变成了是一个组织上的连结，那台湾有很多的组织因为接受了中共的这个经费的资助，然后去参加大陆的一些活动，那这些问题将来怎么办？所以这些东西我觉得都是检调必须去厘清的啊，哪些东西它是真的是已经在组织的范畴里面，哪些东西你不能把它认定是组织。因为检方办案它是去根据证据说故事，但是这个故事到底是不是可信，是不是真确有其事，这个到将来到了法院之后会有另外一番见解。
好的，
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个案子还是值得我们好好观察下去的。
好的，当然王丹教授您对中共非常了解，想从您从这个部分来跟我们看看此案，因为我们注意到台北地检署披露的这个星火梯计划当中，认为一些毛泽东1930年写给林彪公开信当中很重要的一句话就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所以有这个燎原新闻网。另外也有很多这个重点的句子，包括确认立项、书画整理、挖进打出，这些都是中共常用的词句。我想请您进一步从中共当年从匪谍从老蒋手中夺取江山这一段来谈谈历史上中共对台湾的情报渗透。王丹教授，
那在国共的这种互动的历史上哈，我觉得一个非常大的历史教训就是对国民党来说，国民党自己也应该反省的，就是在两党互动的过程中没有很好的防范对方对自己的渗透哈。我们过去看历史的话，在国共第一次合作的时候，当时大批的共产党员加入到国民党，那么后来国共又分裂，国民党来镇压共产党，但是有不少的共产党人实际上留在了国民党内，就成为后来我们称为的匪谍也好，共谍也好。这些人到了1945到48年的国共内战期间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我想这方面的历史资料是非常非常多的，我不可能在这里详细的去说哈。我们举个简单的例子，包括像傅作义啊，他自己的女婿啊，后来都已经证明就是共产党员。另外就是蒋介石政府到了台湾之后啊，国防部的中将吴石，这个好像是副部长，那么都也被证明就是共产党员。可见这个共产党对国民党也好啊，或者说国民党推倒台湾以后对台湾的这种情报渗透其实是做得非常的缜密细致和全面的。而且这也是 就是国共两党之后分出胜负，我觉得主要的因素之一就是共产党对国民党做了这么多的渗透。所以你也不难想象，那在今天两岸对峙的过程中，那么共产党对台湾来讲还是会祭出这种老的一套，包括这种渗透。第一，它本来的原来的渗透的这个网络应该就还在，当然年纪应该都比较大了。第二点呢，就是它会发展新的这种渗透的方式。我觉得这次新党的青年军的事件，其实如果我们回顾过去的对台政策的表述，是完全可以符合的啊，就是从胡锦涛时代一直到习近平时代哈，都开始在讲说要争取台湾的年轻人啊，所以我们这回看到就是不管是燎原计划、星火计划等等啊，其中都很强调在年轻人中，而且用了一些比较符合年轻人的一些手段，包括网站啊等等，包括加脸书好友等等。这个我还是强调，就是王秉忠案本身构不构成组织性的匪谍案，我们要交给司法来检验。但是从目前检方公布的一些证据和已经包括媒体报道的一些消息来看的话，我认为再一次的哈，让我们感觉到历史又在重演的这种趋势。就是我其实同意刚才郭汉教授的一个说法，就是中共能不动武尽量还是不要动武，上兵善谋嘛，他也希望说不要再付出过多的代价的情况下。所以他希望在台湾社会内部进行渗透，加强台湾社会内部统派的声音。我觉得这是就是其实也不需要太多的证据，我们知道他一定有会在做这件事，但是不是王秉忠他们在做我们要交司法，但是他一定在台湾社会做这种情报渗透，从历史上来看这都是有先例的可循的。
好的，刚刚王丹教授提到了这个历史重演，就要很快的请教在台北的武汉教授，此案究竟会不会导致各界将台湾支持统一的统派人士都打成共谍，重演当年所谓匪谍就在你身边的这样的情况，这对台湾的民主或两岸的正常交流会不会造成影响呢？武汉教授。
20年前我有一个老长官，他在那个两岸开始交流之后，他这个在告诉我们，他说以前都大家都说匪谍就在你身边，可是现在我要告诉你们，匪谍就是你自己啊，所以这个就是在交流之后，台湾跟大陆之间的这种互动，那么有多少人会警觉到自己有没有涉及到国家安全的这个问题上面，大概是没有警觉的，所以就很容易出现一些问题。那么我们也可以再发现，过去所有的这个间谍案，我们来检视一下，真正是属于中共派遣的大概不多，大部分都是台湾人。你不管是在大陆那边发现的，或在台湾这边这个逮捕的，都是以台湾人为主。那么所以这证明了，就是在两岸的这个情报工作里面，台湾是处于一个相对弱势。就大陆在情攻上面是非常缜密的，那么按照过去的这个大陆这个在做这个情报工作的时候，他经常会有一些指导原则。这个指导原则就比方说合法掩护非法，比方说公开掩护秘密，比方说这个以这个经济的手段来达成政治的目的等等，这些都是他一贯的这个原则。那到现在是不是有改变？我看起来也没什么改变。那么但是他会把它做得更细致一点。那么现在的这个工具更多了，对不对？包括了很多电子的或者其他的这些情收的工具。所以我认为在中共那派遣这些，所以我们在研究他派遣的时候，我认为这个检方他也要好好的去了解中共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组织，而不能以一篇这个普通的概念来处理这个问题。国台办他是不是对台湾进行派遣工作的？国台办应该他是一个处理两岸事务的嘛，他应该发展的是两岸的统战部分的这个面向，而不是去做情报工作的这件事情。所以如果把这个东西搞清楚了，我们在处理这种类似案件的时候，就拿捏这个分级就更清楚一点。那所以这件事情我觉得对于将来这个两岸之间的交流当然会有影响，就是很多人去从事两岸交流的时候会发现，哎，怎么搞，我这个事情是不是会引起这个检调方面的一个注意啊？我想这个也多少会对在短期之内会造成一些影响的。
好的，感谢武汉教授，也请博弈请教两位来宾。博弈。
那本来是有些问题，但是我想我们时间不多了，东宁，我们是不是先接听一下听众观众朋友们的电话？
好的，我们看看，我先念一位这个河北的张先生，您好，请讲。
你好，我认为台湾处理的新党这个问题处理的不太成功吧，因为按照我了解的台湾的法律，对于 这个统一的人或者是独立的人并没有治罪，为什么对这个他们这些新党人士，我们也看到他属于极统的人，你又没有找出他们有什么匪谍的罪，是吧？说你本身来说就是台湾减掉介入这个政治信仰问题、统独是问题，这个问题处理很不合适，谢谢你们。
好的，高雄的陈先生抓紧时间。
我认为哦，间谍哦，在所有国家都有了，可是我对台湾的司法比较担心呢、啊。
嗯，
因为周鸿祎的话，对不对？既然台湾的司法判他一年，已经有判刑，一审已经有判刑了，为什么连判决文都没法公布？这是我担心的第一点。
嗯哼。
第二点，为什么是侦查不公开？那为什么所有的电视媒体都知道一些侦查当中的一些过程？那么台湾的司法真的是令人担心，这才是我要说的。
好的，感谢高雄的陈先生。有位网友风铃火山他表示哦，这个当台湾放弃了反攻大陆之后呢，中共就拿起台独 M503 来对付台湾。当台湾选择了放弃大陆的民国青年之后呢，中共就拿起了星火 T 计划来对付台湾。他想请台湾的朋友思考一下，究竟今后台湾还有多少退路？那么时间有限了，我就请两位来宾针对我们下半场进行总结。我想先请王丹教授继续跟我们谈谈这个案子，如果真的属实的话，台湾是不是应该要开始紧张了呢？王丹教授，
对，我一直有一种看法，就大家都很关心，就是中共会不会用武力攻打台湾啊？那以我对中共的了解来讲，我想它既是个非理性政权，也是个理性政权，就是它在做武力攻打之前，它也会做各种的这种考量啊，希望把成本降到最低。那么这个成本其中很重要一个就是，如果它在攻打对方的时候啊，以收复香港为例就会看得出来，如果他确定能够在对方的内部发展出一个第五纵队或者扶植出一个傀儡政权的话，那么他军事攻打的这个成本相对就会低一些，因为他可以很快的结束战斗，然后把政权转移到台湾内部的自己人的身上去啊。所以我觉得中共能不能够通过统战工作也好，或者通过国台办的努力，在台湾内部扶持起一个新中国共产党的一个政治力量来，这个是决定中共会不会真的用武力来攻打台湾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我的意思是说，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啊，如果台湾能够确实通过各种各样的努力哈，能够台湾社会内部达成共识来抗拒中共的这种渗透，然后来有这种共同的保卫台湾民主自由的决心，让中共看不到台湾内部有第五纵队的可能性的话，那么他纯靠武力的话付出的代价就会更大。所以我觉得就这点来说呢，不管对减掉对汪定中案的有什么瑕疵，有什么样的批评，但我觉得台湾内部哈、要去防止这种中共的渗透，防止中共在台湾内部发展第五纵队，这个还是非常必要的啊。那最后回应一下，就河北张先生我觉得他在关心汪定中案，认为这样做是不对，他有这种人权的观念哈、真的是令我非常的感动啊。我希望他这样同样的观念能够转来，也更关心自己的同胞，就是中国人的人权问题。
好的，感谢王丹教授。吴汉教授，很简单的结论。
好，今天的两个问题，一个就是 M503 航线，那么这个是中国的台湾外部的压力，那么另外一个王炳忠的事是台湾内部的压力。那不管是来自内部的或外部的压力，我觉得民进党政府必须好好的去团结台湾人民，然后变成这个一股很坚强的力量，要不然是很容易就被分化被击溃。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今天非常深入的讨论跟分析。那么听众网友还有这个观众朋友们都非常感谢您，特别是透过中广新闻网来收听我们海峡论坛节目的听众朋友们，谢谢大家。
好的，我们感谢博弈还有两岸问题专家吴汉，以及在线上的华人民主书院董事会主席王丹教授参加今晚的海峡论坛。来宾和听众观众发表他们的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来不及观看或参与讨论的听众和观众朋友，可以收看我们在脸书和 YouTube 上的视频，并给我们留言提供建议。我们的网址是 facebook.com/voachina， 还有 youtube.com/VOA China。 今天谈了很多有关于这个2020年武统台湾的一些话题究竟习近平是否会在2020年武统台湾？对此，华盛顿邮报的前北京分社社长潘文表示，失败的几率非常大，即使真的占领台湾，也会两败俱伤。相关的话题，请您锁定下个星期天晚上9点到10点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请代表美国之音所有的工作同仁以及台湾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先生，祝各位听众观众、YouTube 以及我们脸书上的网友们晚安。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